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几秒钟，宋雨欣来到我们的现场，他是一步一步从一楼走到25楼来，我就很想给他点个，我要用什么方式催你？大家都知道运动好啊，运动爬楼梯是非常好的。伟新兄，运动啊，你看身材又好像比年前还瘦一点，苗条一点哈、啊
哎。对对，啊，是吃的少，吃的少。
哎，这个有一个大问题。
哎，
我知道你这个不太敢轻易坐电梯，是因为智力地震的缘故啊。这个智力的强震，对我们的心理会造成长期的影响。可是，在实际上，它会让，比如说吧，会让我们的地球自转加快吗？
会啊。
啊？
它会改变我们地球自转的速度。
来，我们来讲讲这个问题。
哎呀，你如果让一个东西在那儿转啊，
嗯，
如果它是一个，我们可以想象，哎，我们有个好玩的东西，问一下大家哈，
嗯。
同样重量的三个东西，
嗯，
譬如说嘛，都是10公斤好了，
是
一个是个大铁球，
嗯，
一个是大铁盘，
嗯，
一个是个大铁环，
嗯，
都是10公斤，
是，
但是一个是实心的圆球，
嗯，
一个是扁平的盘子，另外是中空的圆环，
是
从一个斜面上同样高度手一松，三个
斜面上滑下
来，对，滚下去，球往下滚，然后用滚的啊，
都是用滚的，
都是用滚的。
嗯，
球往下滚，盘子也往下滚，那个环儿也往下滚。
嗯，
谁会先到？
等一下，盘子跟环儿在中途会不会倒？
倒？不倒，
不倒，
不
倒，
从头滚到尾、嗯。它这三个其实就是质量的分布不一样了。
哦，
你它质量一样，但是因为质量分布不一样，
嗯，
这个比赛是很有趣的。
如果这个球是非常。均匀的，
对，非常均匀的，往下滚，
嗯，
然后你可以想象那个球在拉的质量拉开了，变成一个扁的盘子，
嗯，
就是像树木就锯一段中间的树木下来好了，那圆锥形的盘子，
是、啊，
就是圆柱形的，
啊啊，
圆柱形的扁扁的圆柱形的盘子，
嗯，
那另外是一个圆柱形的挖空了，
嗯，
但是呢旁边边挺粗的这个环
是
也是10公斤，
嗯，
手一松，三个往下滚，这是我们上物理课的时候啊，很喜欢让学生做的一个选择。
嗯，
如果你真的有这些演示教学的器材在那边的话，先让学生选完了，
嗯，
当场表演看谁催谁对谁错
啊哈。
那其实我们在这公布答案吧，
啊哈，
圆球快，
圆球快，
圆球快，因为它质量集中，
嗯、是
质量集中呢，它就滚得挺快的往下走就到底了。但是最慢的是什么？圆环
啊，
圆环。
环子
环、
哦、
环，因为圆盘的话，你从中间到边缘还是实心的。
嗯，
圆环的话，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在最外面。
是，
它质量集中在最外面的时候啊，它在转动的时候就需要很大的能量才让它转得起来。
嗯，
圆球的质量集中在中间呢，那它很容易就转起来了。它转的时候，它不会花太多的能
量。质量集中在中间比较容易失力吗？
它分到的转动能比较小。
嗯，
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用物理的名词、方式来解释
啊。
你在同样那个高度把手一松，它滚到底去。
嗯，
他们所得到的重力的能量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高度，它之所以会加速往下冲，是因为重力的能量。
嗯，
所以他们三个等于是给了它固定的能量。
是，
但是呢，这个圆球啊，圆盘、圆环都是一边滚，然后一边往下走。
是，
那它这个运动里面就有两种能量，一个是它的直心往下运动的直线的能量。
嗯，
另外是它滚动的动能。
嗯哼，
那你到底这两个能量怎么分，就看你长得什么样子。
嗯，
它长的质量越集中呢，它需要的滚动能就越小。
是，
它可以把更多的能量提供给它直线运动的动能，速度就快了。
那个盘子呢？
盘子它是从中心到边缘都有分布质量的。
嗯，
所以它刚好是介于两者之间。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质量都分布在边边上面。
是，
然后呢它往下滚得特别慢。
哦，
因为它分过去的这个滚动的动能呢分了一大块去了，
嗯，
剩下的能量要让它往前走的那个线性的动能，直线走的动能、
嗯、
就少了很多，
哦，
速度最慢，
哦，哎，那它是彼此消长的吗？
对、这
个，动能本身还是彼此消长？
对，动能本身就分了线性运动的、直线运动的动能、
嗯、
跟它自己本身要转动的这个，
哦，
所以这是为什么？如果地球的质量分布一改变了，
嗯，
它的转动的那个速率也会改变。
好，那么这一次我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也就是科学家们所提出的这个争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其实地震的时候啊，就会让地球表面的它断层附近的这些泥土石块重新分布了，它会推挤，
嗯，
推挤了以后呢，它的质量会重新分布。 那这里面新闻我觉得很不错，它是比较了一个智利跟苏门答腊印尼的地震。
嗯，
当年那个地震呢比这智利要大很多的，但为什么那个地震它所造成的地球的自转时间的变化却比不上智利的变化？
嗯，
就是我们刚讲那个观念，因为智利是在南半球的中纬度
啊，哈，
苏门答腊呢是在接近赤道的地方，
是
在赤道的地方，你稍微那么质量来回挪了一下没有太大的差别，都在那儿一样就在赤道上的。
嗯，
但你在中纬度的话，你等于把质量一推呢，它对它的影响比较大，离开我们的这个中心稍微也不能说稍微远一点，
嗯，
但因为它分布在转动的下半，
嗯哼，
或者是上半，只要稍微离开赤道远一点的地方，它的质量多点质量少点质量那个影响比较大。
嗯哼，好，那么我们这一次这个强震啊，智利的这一次强震使得地球在一天之间缩短了多少呢？
缩短了 1.26 微秒。
嗯，一个微秒。
一个微秒就叫 microsecond,、嗯、就是百万分之一秒了。
是。
所以其实是时间短到我们感觉不出来，不是说已经到了、
嗯、
一下变成夏令日光节约时间了。
可是二月份以来就哎这个地震很多哎。
对。
啊、哦、
对。
智利也有。啊。这个
台湾、
这个、台湾也有，日本也有、
嗯、土耳其了，
嗯，土耳其也有，
现在是土耳其了。
好，那么如果说地震就中纬度的地震多了，我们的日子就过得快一点了，真会这样啊？
也不见得了，那、嗯、有时候快，有时候慢，看你质量怎么样，重新去调整去。
是，好的，接下来还有一个新闻，有不明物体掉落在蒙古，这个有意思。
对，它只是不明物体啊、
嗯、
但是很多对不明飞行物认为它是飞碟对外星人有兴趣的人呢看了就觉得十分兴奋了。
嗯，
因为它这是不明飞行物的网站上提供的报告资料。
是。
两个不明物体在2月19号掉落在乌兰巴托附近。
嗯，
一个10公斤，另外一个2公吨。
哇、哦、那很大的了。
对, 对, 对。
2000公斤左右。
对，这个新闻还附了一张照片。一个蒙古人戴着那个头上像长白山上那个帽子啊。
是。
低着头看这个巨大的，在他面前好像是一个小车子一样的、
嗯、
小车子的残骸一样的这个巨大物体，
是，
但是远方还一大群羊也跟着在那儿看。
嗯哼，
所以呢，但是有人说这个东西坠落，我想大春兄您看一下，你觉得这个东西像什么东西？
像一个垮了的蒙古包啊，是不是？看照片上是这样，
你说是蒙古，
因为你看不出质量来。
酒后斗殴把蒙古包给弄垮了，是不是？
嗯，
不是，它有点像是火箭的鼻锥，
啊，头锥。
对
，nose cone，nose
cone， 对，其实我们常常翻的 nose 锥，就翻成鼻锥，
嗯，
就是火箭最前端的那个三角锥
啊，
那个三角锥掉下摔扁了，就成这个样子了。你看它那个扁裂的样子，它上面是金属，
是
那个、金属的形状。
那这是谁的火箭呢？
我想可能没有人愿意承认。
嗯，
那这其实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因为现在火箭你只要一离地，这些先进国家马上知道谁发射的火箭。
是，
其实同样的故事在以前曾经发生过。就说不明飞行物现象啊、
嗯、
UFO 这个现象在50年代出现了认真观察认真记录了以后，
嗯哼，
过去的我们就不算了，50年代开始呢96%是有自然解释的
啊哈，
然后40%是不
是
原因的，
就是它是它非超自然因素，
对，不是，
它就是人类的某些事被发现了，
对
啊。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是说、嗯、在一个在亚利桑那70年代的时候了，
嗯，
亚利桑那边有一个天文学家，
嗯哼，
傍晚的时候在沙漠，在天文台的沙漠上面看到了，在西边吧，就有个明亮的这个东西飞过去，
嗯，
他就把它记录下来了，然后呢报告出去，同时也让不明飞行物学会知道，
嗯，
不明飞行物学会就兴奋得不得了
啊，
说你看到的飞碟了，
嗯哼，
他这个发现还得了年度的什么最佳不明飞行物奖。
是，
但这个天文学家长时间习惯于夜空观测，也习惯于做研究，
嗯哼，
他就把这个发现的现象呢四处去打听，到后来是发现的是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啊、
嗯、
发射的高空的火箭掉下来的尾锥，
哦，
掉下来尾锥在傍晚的时候它燃料还没有燃烧完往下掉，又有燃料，然后又有反射太阳光啊，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明亮的这个物体划过天际，
嗯嗯，
那后来他打电话跟这个不明飞行物学会讲说不是 UFO 了，不是飞碟了，
嗯，他们不相信，
对，他们不相信，
而且就发现的人首度这个证实的人否认了，他仍然不相信，
对，
对他们来讲太珍贵了啊。
对，
好，月船一号雷达探测在月球的北极，哦，北极也发现水冰了。
对， 月球其实很多科学家相信，在月球表面坑坑洼洼的地方啊，应该会有一些水冰存在，因为水现在证明是太阳系里面其实它是稀松平常的东西，东西倒不少，但是呢，水冰到底在月球上有没有存在，对于人类下一步去月球是很大很大的关键因素。
是，
那现在呢，用雷达的方式去侦测这些陨石坑里面到底有没有水冰，得到了一些比较正面的消息。哦，那个量还是不少哎，6亿立方公吨。
对，六亿就是我们讲六亿度吧，是不是？
六亿度，
一立方，哎，不对，一立方公尺是一吨。
哦，那就一立方公吨，它这已经是一立方公吨了。
六亿就是差不多六亿度的水，
差不多，对，因为一立方公尺的水就是一吨。
对，
所以立方，哦，那它的单位写错，六亿立方公尺也是六亿吨的意思。
就是他新闻里面把这个六亿立方公尺变成六亿立方公吨了，其实就是六亿立方公尺或者是六亿吨，
对，
是吧？
对，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让台湾人的浪费的这种情况看起来，恐怕一下子月球就没水了，
几天就完了，take a shower 就完了。
哎，不过有一句话哈，哎，大春兄，我们在节目上讲过这个没有？上次我们在听另外一个机械系教授讲到能源的问题，世界性的能源问题、他说台湾现在一个人洗一个热水澡要花50公升的热水，大陆上一个人洗一个热水澡要花15公升的热水。那等到大陆追求经济发展，追求生活享受，到一个人也要花50公升的热水的时候，全球就会出现能源危机了。
我真的啊，
我觉得可是这话你讲的也不公平，因为别人也需要追求好的生活。
不是，你的意思是说洗澡用水量大意味着这个人的生活水准比较高，
应该是吧？
还是他的功德智能比较低，
功德心比较差人？
对对对，台湾人用水那真的是就是因为水费太便宜了。所以不引起大家的注意，也林割肉不疼。我都呼吁了很多年了，就是我们就要涨水费。你看你怎么个涨法，对不对？但是水费太便宜，的确使得我们在用水的习惯上，所以处于一个很糟糕的状态。
对，其实你说在欧洲的话，他们就是把饮用水跟洗涤水也分开了嘛。
是。
Yeah.
像你看以色列好了。以色列能够让天上掉下来的任何一滴水都被用到，而不是就直接下到地里面去。你要比较起来的话，我们的工程和技术或者我们的用水习惯，那简直是不减天物到极点。既然讲到水，我们来讲讲水星。水星一昼夜，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这个水星本身呢是离太阳很近的，在地球上不容易看到。据说不知道是哥白尼还是伽利略啊，终其一生是没有看到过水星的，可能是哥白尼，伽利略有望远镜的不得了了。但是水星我们在地球上还是可以看得到，因为它是内行星，水星跟金星都是内行星。
是。
那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在傍晚的西边，太阳刚下山去。水星跟金星还没下去的时候看得到，另外一个是在东边，清晨的东方，太阳还没有起来之前，水星跟金星要先跑出来了，可以先看得到，金星相对之下比较容易，因为金星它比较外头，所以它可以从东方地平或者西方地平走到比较高的地方，
是，
譬如说46度、40几度的角度，那是很高了。你看个巨大的亮星，如果有任何听众朋友呢，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在傍晚西边或者是清晨东边看到一个亮的不得了的星，那没有第二个选择，那就是金星。但是水星不容易，多半它的角度可能10度、15度，因为它最多只能走到28度。
哦，
它走到28度又下去了，然后呢，过一阵从另外一边又上来，走到28度又下去了。
是。
那科学家现在要仔细测量水星绕太阳一圈公转是88天。
等一下，那还有很多其他的数字，我们稍后片刻先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继续听维新兄给我们上水星的一课。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孙维听谈天，孙维新谈天，孙维天谈心，孙维新谈天。我们刚才讲到奇怪的水星啊，水星一昼夜，一直到大概40-50年前吧，科学家才测量出水星真正的自转周期，是吧？是多少呢？自转
是58.646天。
地球上的58.646天。
对对对，地球上58.646天啊。
嗯，
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在，你或许有人会说，那你知道水星自转几天有什么意义啊？
嗯，
哎，哪一天等到你的小孩的毕业旅行要去水星了？你得先告诉他说你在那边能不能看到日出日落，
嗯，
他要有心理准备。水星绕太阳一圈是88天公转
啊，
自己转一圈是58天，
所以他一天半就一年了。
哎，对，
一天半多，
对，是公转周期的1/3。
啊，
也就是你转你自己自转一圈，也就是一天了。
嗯，
过了一天呢，也就过了1/3年了。
是。
那你再转了半天，再转一点一会儿，这一年就过去了。
是，
所以水星的恒星年，它自己转一圈啊，
嗯，
转是
自转就
1.5圈，
一天半，
对对对，嗯，那很好玩，就等于是说连续太阳要两次。哎，你现在把我们假设自己在水星上面，
嗯，
你要看到连续两次太阳过中天，
嗯嗯，
那就是一天的时间。
是，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拉回来，大春兄也是从小我们一块长大的啊，
嗯，
不是我们在一块长大，是一块同时间
长大的，同一个时代长大的。
我们那时候上的是老松国小，
嗯，
现在的小朋友多幸福啊，他们是在操场上都做过日影观测的。
是，
我们那个年代是在操场上被用来做日影观测的。
哎，这怎么说啊？是
罚站在那，看着日影逐渐偏西啊。
嗯，
那我就问学生，其实学生第一个啊，上次我在有趣在东吴大学啊，
嗯，
做了一个这个问学生问题啊，我说人类第一个观察的天体，先民第一个观察的天体是什么？
嗯，
太阳。
太阳。
学生一个女孩说了，老师我知道太阳。我说我们很好，我说哪一系的？那女孩想想说银河系的。我怎么我这你是哪一系的哈，啊，他说我说到你的系好大怎么银河系。但是那个年代我们就很辛苦了，我还，呀，不像他们现在看过太阳。那我就问他们一天怎么去。
你知道伟星，你讲话常常会声音会突然变小的原因是什么？
哦，
因为外面有女孩经过，你就眼睛就往外撇，你嘴就离了麦克风了，你知道吗？
好好好，我们很努力的克制自己。
对对对对对。
哎呀，其实我们所看到的一天的定义啊，
对，
是两次太阳过中天的时候之间的时间，哦，也就是两次日影最短的时间。
嗯，
那两次太阳过中天，我们这才叫一天。但在水星呢，它转得很慢。
嗯。
公转相对就快得多，我们的地球绕太阳一圈呢365天，
对，
但在这里面我们自己转了365圈，
我们自己转了365天，
对，那水星呢，它绕太阳一圈的同时，它自转才转了1.5圈，
是，
所以它要让太阳能够回到头上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嗯，
也就是你两次日出呢要隔176天，
是
公转周期的两倍，
嗯，
88天的两倍，
嗯哼，
你要看到连续两次日出就是一年吧，你需要不要一天吧，
是，
你需要等到2年，
啊哈，这个跟地球上的时候这个时间感受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一样。然后更精彩的是什么？水星绕太阳公转的轨道比较接近椭圆，
啊哈，
而且它这个椭圆是比较厉害的椭圆，不像地球跟金星的椭圆是很接近圆形的，
啊哈，
那水星这个椭圆呢，椭到接近太阳的时候走得快。远离太阳的时候走得慢，
哦，是引力的缘故。
哎，它椭圆本来就是这样子，接近
椭圆形的轨道本来就
椭圆轨道，对，是因为太阳是在其中一个焦点上面，
嗯，
所以接近的快，远的是慢。
嗯哼，
那结果就是说，你接近的时候呢，哎，公转变快了，那你这个日子就更长了。
哦，是，
然后呢，远的时候又反过来了。
嗯，
所以接近近日点的时候，公转速度加快了，太阳会怎么样？太阳会逆向移动。
哦。还会逆向移动，
对，还会逆向，
因为它跟它自转相对，是不是？
嗯哼哼，
嗯哼，
更有意思是，你还没有接近近日点的，在接近近日点的前几天，因为角速度加快了，那跟自转的速度接近的时候呢，太阳好像不走了
啊，
停在天上，
就好像我们在电影上看的那个马车轮子转，
有点，
有的时候它会倒着转，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嗯。那等到你经过了近日点了以后，就那几天太阳在天上逆着走，然后你再过去，速度又恢复正常，放慢了，
嗯哼，
太阳又恢复正常了。所以顺行流逆行流顺行
啊，
所以很好玩的。你在短短的几个地球天之内，你会看到两个日出跑来跑去，
嗯哼。
但是呢，另外的日出你就得等了2年了。
对，可是我们还能够看到，太阳在天上行进方向跟速度的变化，
嗯，
对不对？
对对。
那的确值得去毕业旅行。
不过说老实话，水星那个表面因为没有大气哈，
啊，
它温度呢对着太阳很高。
是
背着太阳很低，
嗯哼，
对着太阳是200度 C，
摄氏200度，
摄200度，
我都开了我。
对，对背着太阳是-200度。
嗯，对，我记得你讲过这一点，好像上下温差差不多就是200这个数字啊。
两百加对，正负200。
嗯，
所以那个温差比较大一点。
是的。好，这是奇怪的水星一昼夜。
嗯，
接下来我们来看卡西尼号发现土卫二的喷泉重聚热点。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喷泉重聚热点。
其实这是卡西尼二号，它卡西尼号到了土星附近了、
嗯、啊，
一个一个土星的卫星去看。土卫二呢，名字叫做 Enceladus， 有人叫 Enceladus、
嗯、
Enceladus。这个土卫二很好玩，它在南极有它的喷泉，
嗯哼，
冰喷泉，喷发冰力，
是
喷发水汽，
嗯哼。
还有老虎纹，那表面都喷出老虎纹来了，三 D 影像啊，
这是怎么回事？
那其实地质表面冻裂了，
嗯哼，
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温度也低。但是有趣的是，为什么是说它会喷发冰喷泉呢？就是因为它是个比较年轻的地质状态
啊。
然后呢，里面最热的温度会到180度 K， 也就是摄氏-93度，
那还是很低了、啊，
还是很低。可是相对于其他地方呢，那。它不见得是最低的，它会有压力，
嗯，
也会有压力。那土卫二南极一般地区的温度是-223度，
是，
所以你的180度比-223度就要高了50-60度
了。对了，它算是很热的了。
对，所以那个地方呢，
嗯，
如果有任何冰或者是水粒子在那个地方呢，它就会把它喷出来。
嗯哼，
这个压力，地底下的压力会把这些温度越高。压力越大就把它喷出来了，
是，
所以他会发现其实呢这些喷泉它集合在一块是沿着刚刚讲的那个虎纹的裂缝，
嗯，
它表面有好多像老虎斑纹那样子的裂缝，
是，
那沿着那裂缝分布就告诉大家是说这个喷泉其实在底下是有相关的。
对了，你讲的这个 Enceladus 啊，就是土卫二、嗯、它的这些水或者冰、
嗯、
是不是就是我们地球上的这个水冰的同样的东西？
几乎是一样，如果是水如果是冰的话、啊、它的结构大部分差不多的、嗯、可能混了一些其他的物质、嗯、但是好玩的是什么，土卫二的南极地表温度越高，那喷泉喷出来的东西就不见得是冰粒，它可能真的是液态的、
啊、
那如果这个东西让科学家派个太空船去还真看到了的话，
嗯，
那就是跟地球最接近的确定的有水的星球了。
是，那么地球的人能够把那儿当纳米星吗？啊，
不行，因为那个地方比我们还是小很多啊。
嗯，
然后它的位置离太阳还是太远，
太冷，
太冷，太冷，
嗯、
温度太低了。你当然有水，然后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
嗯、
只要有水，人都可以活得下去。
是，
但是你所看到的夜空那就不太一样。
怎么说？
你会看到巨大的木星。
哦，对了，
然后在
有这哥们儿在旁边啊，
对对，巨大，哎，个大红白的很好看的，其实、
嗯，
另外有三个比较大的卫星在旁边，土卫一、土卫三、土卫四，
嗯，
然后呢，比较远的地方看到一个比较暗淡的太阳，
那对我们如果真的生活其上的话，这些个巨大的影像至少巨大的旁边的星球，不管是卫星也好，或者是火星也好，
嗯，
对我们生活有实际的影响吗？
你就对我们人在
假如啊，假如人在土卫二上，
当然，你如果有水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了。
嗯，
生活生命本身的要素就可以达成
了。这些星球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你说这些星球怎么影响？
对这些，比如说土卫一啊，土卫三啊，火星、
啊、不会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木星的影响是最大的。
嗯哼，
但是这几个四大卫星在木星旁边已经活了很久了，
是，
倒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你说如果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在地球上不一样，你会有其他灾难性的结果？
嗯，
那倒不尽然。重点是人类怎么样会制作一个人类可以独立生活的环境。
嗯，
其实前两天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另外一个有趣的影片 Biosphere 2生态圈二号，
嗯，那是怎么回事？稍后片刻，我要打断你，真抱歉。稍后片，我们来听听什么是 Biosphere 2。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刚才在孙卫星谈天这个单元里边，卫星老师让我们知道卡西尼号发现土卫二的喷泉重聚热点，顺便带到了美国的一个 Biosphere 2。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对，这其实是看人到底能不能在外星球上独立生活。
嗯，
那你要独立生活的话，外星球是一个具有怎么讲，具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具有敌意的环境啊。
嗯嗯，
那你就需要找一个能够密闭的空间，让人类在那里面呢充分享受地球上一切的生活机能。
嗯嗯，
所以他们才会有 biosphere 生态圈的这个观念。
是
biosphere 1是一个并不完全封闭的环境。
嗯，
但到了 biosphere 并没有完全成功的。
嗯嗯，
到了 biosphere 2也是，这是完全封闭了，里面有八个人，四男四女啊。然后呢，在里边连吃的东西都要自己种。
啊！
大家不要觉得到里面与世隔绝很不错，谁也找不着我了。
啊哈！
它是玻璃的，这是玻璃，大家旁边是很多人监控你整个八个人的生活的。
啊，
这八个人其实也都是科学，多半都是科学工作者。
啊，
他们自己很清楚每天自己的生理状态，然后你还要每天下田工作。
嗯，
到农场去工作，你种出来
四男四女，没有配对吗？
这倒没有细问就是了。
就是科学家有些事情不会告诉我们的。
啊，我相信这也是测试项目之一了。
他们待了两年，
对，待了
出来的时候几个人呢？
你说还抱着小孩娃娃的时候，那其实也应该是测试的啊。
嗯，
但是他们在里面就得要自己到农场里面种东西，
是
种玉米啊，种番茄啊，拿出来了以后呢，嗯，自己把它磨了，或者是麦子啊什么磨了以后自己做饼自己来吃的。
是，
所以你要完全考验，你不接触任何地球上其他支持你的生活技能。
嗯，
那 Biosphere 2到后来也不是很成功，
原因是
可是你知道，它有些氧气就消失了。
哦，
少了七公吨。
哦，
因为你这里面啊，你自己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嗯，无可避免会被别人吸进去。
是，
你就要想办法种了植物作物呢，然后把这个环境能调节过来。
嗯哼，
他们每天都在最重要的在计算到底 biosphere 2里面的氧气够不够大家活下去。
嗯嗯嗯，
那后来发觉氧气突然莫名其妙的少。当然后来他们找到氧气就跑到什么地方，被这个 biosphere 的什么部分吸收进去了。
嗯嗯，
无论是泥土啊或者什么东西的，
是
那所以你到那个环境里面，人真的会非常关心氧气跟二氧化碳的比率
啊。啊，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我们听的是一个那个里面的女的一个科学家出来的演讲，其实蛮有意思的。
是，
他说你后来发觉，你都不知道你跟你隔壁的那个人的关系有多紧密。
嗯哼，
因为你呼吸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他吸进去的东西。
嗯哼。
然后大家在生活里面，你所产生的影响，就是会直接间接的影响到另外别的人。
是。
所以就在 biosphere 里面体会特别清楚。然后他说他出来那一刹那发觉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的亲戚朋友都在外面等了他两年了。
嗯，
出来一拥抱他受不了，他说，哦，你们这些外面的人身上的味道让我受不了。
哦，他已经变得非常敏感了。
对，非常非常的敏感。哦，而且在里面是多半没有什么味道的。
嗯，
你现在在外面的人上会用古龙水啊、刮胡须啊、香水啊，然后除臭的东西。他说人在地球环境里面人好多奇怪的气味。嗯，两年出来以后他最受不了。
他成了兽类了。
哎，对啊。
是吧，他已经兽化了。
哎，我倒没想到这个问题。对，鼻子变得特别敏感啊。
是不是
yeah。
啊，所以哎呦，如果人这个鼻子不好，嗅觉不佳，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治疗吧。啊，
关两天就行。
关两天，关起来啊。好，接下来我们还有正目睹正在遭到毁灭命运的系外行星。
嗯，这是很有意思的。这里面其实几个研究者还包含了跟台湾合作很密切的林潮。
嗯，
Doug Lin， 他曾经在中研院天文所担任杰出研究员的哈。
是，
发现了一颗系外行星。那这颗系外行星的直径大很多，比我们异常平常看到的还来得大。它的质量只有木星的 1.5 倍。
嗯，
但它体积却是木星的6倍。
哦，
那我们以前都说过了，这些系外行星是多半都是靠它的母恒星很近的。
嗯哼，
然后之所以会这么大，大概是就被母星的潮汐力把它拉扯，
是
眼看就要崩解了的。
嗯哼，哎，这么大的行星，它不会是一个气体的，不会是一个固体的吧？
不会是固体的。嗯，所以回到我们以前说过的，就是地球之所以是固态的，水、金、地、火这四个最接近是固态的。现在越来越多人相信，当初也可能是个巨大的气体行星，
嗯，
但是中央有岩质的核心，
是
像岩石头一样的。
嗯，
那现在的天王星跟海王星就是这个样子。
嗯，
中心是一个 rocky core 核心，岩石的，外面是气体。据说你把海王星摆到地球这个位置，让它吹上个几十万年，
也是差不多，
也是差不多了。那，嗯，中间就出来了这个岩质的核心。
嗯，
那所以呢，现在在目睹的就是这个系外行星，叫做 WASP 十二 B。
嗯，
也 WASP 哈。那这个行星被它的母恒星扯到巨大的不行，那所以它表面呢应该是不断的在损失质量。 每秒钟高达60吨，
嗯，
60吨的物质会跑掉，再过1000万年吧，它会被它的母星完全摧毁，尸骨不存。
嗯，
因为它太近了，
靠着母星太近，
月，对，它只有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的1/40。
嗯哼，
我们离太阳15000万公里，夏天还很热呢。
是，
它是这个1/40。所以它温度，表面的温度，这个行星的温度高到摄氏2500度。
嗯，
大蠢熊要去度假嘛？
没办法，
对，
200度呢我就受不了了。
对对对，
所以这还是一个气体的巨星，
气体的巨
星。那么它现在多么年纪多么大了呢？
它现在哦，它的寿命，它完整的寿命只会是地球的1/450。
如果地球是45亿年的话，它大概是1000万年。
对，在1000万年就会整个被它的母恒星给摧毁了
啊、嗯！好的，哎呦，哎呦，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嗯，
我们今天去了很多地方啊，又热又凉的哈，
对对对对，
多谢韦英雄，您辛苦了、一路这样爬上楼来不容易，
下回爬快点。
过完年换新家，要换当然要换。